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3月20号，礼拜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国际田总主席说，东京奥运会有可能延迟到9月举行。英女王移居温莎堡，呼吁全英上下齐心渡难关。摩洛哥亲王确诊中共病毒，全球国家元首第一例。中共病毒重创航空业，国际航空业会话需要2000亿美元支援。加州由性防疫居家令准漏狗，盼民众自律。川普取消注册峰会，改以视讯会议进行。澳总理宣布关闭边界，非本国居民不得入境。美国在6月底之前购买3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礼拜四，国际田径总会主席柯伊坦言，2020东京奥运有可能因中共病毒疫情延迟到今年9月或10月举行，但他表示现在作出最后决定仲为时过早。中共病毒全球大流行，各界要求2020东京奥运延期之际，希腊当日在闭门进行的圣火交接仪式中，将奥运圣火交给东奥组织委员会。至于东奥是否如期举行或取消，越来越多运动员对此表达关切。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巴克这个礼拜较早时表示，东奥如期在7月24号登场，仍然是国际奥委的目标。但国际田总主席柯伊接受 BBC 采访时坦言，东奥可能延期。由于中共病毒疫情燃烧，93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提早一个礼拜搬到温莎城堡。礼拜四，他对全国发布信息，呼吁全英国上下齐心，共同渡过这场难关。英国政府公布的抗疫措施建议70岁以上长者留在家中，减少非必要社交接触。93岁高龄的女王延期部分活动，并同丈夫菲利普亲王比原定计划提早一个礼拜前往温莎城堡。白金汉宫发布女王声明，女王表示她和菲利普亲王今日抵达温莎，她们理解全英国和全世界有很多人和家庭正陷入一段令人忧心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为了大众的福祉，尤其是为了保护最脆弱的一群人，大家都被建议要改变日常习惯和作息。礼拜四，摩洛哥后国王室发表声明，摩洛哥亲王阿伯特二世确诊中共病毒，健康状况尚无大碍。阿伯特二世是全球第一个感染中共病毒的国家元首。声明指出，阿伯特二世持续在亲王宫执行公务。三日前，摩洛哥国务大臣特勒的中共病毒采检结果疫情阳性。阿伯特二世现年62岁，是统治摩洛哥的格里马迪王朝元首，亦是已故摩洛哥亲王雷尼尔三世和摩洛哥王妃荷里活著名影星格里斯海利的儿子。摩洛哥面积 2.02 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世的国家，人口不到40000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阿伯特二世之前，摩洛哥有9人确诊武汉肺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礼拜四表示，在中共病毒疫情重创全球航空业期间，全球业者需要2000亿美元支援求生。协会特别呼吁非洲和中东国家提供紧急支援。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发表声明指出，迫切需要采取支援措施，并补充说，就全球范围来看， IATA 估计业者需要高达2000亿美元紧急支援。随着中共病毒疫情加剧，世界各地航班中断，全球航空公司面临前所未有生存威胁。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迪朱尼艾克表示，压制疫情扩散是各国政府当务之急，但他们必须意识到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已演变成经济体和航空业的灾难。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特别忧心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情况，该地区很多航线已中断，正如航线的搭机需求下跌高达60%。加州州长纽森19号发布全州居家令，要求4000万居民留在家中，以防止中共肺炎疫情扩大。但有几种情况例外，例如民众仍然可以去加油站、药房、食品杂货店、农贸市场、食物银行、便利商店、外卖和外送餐厅、银行及自助洗衣店，或是出门去照顾亲友或就医。管制措施豁免对象亦包括16个联邦关键基础设施部门的劳工，包括食品和农业、医疗、运输、能源、金融、紧急救难等。纽森呼吁加州居民在外进行这些必要活动时保持社交距离。他说，大家还是可以带小孩子出门，依常识行事并拉大社交距离，大家还可以遛狗。纽森没有透露管制几时结束，他说专家模型数据显示，预估加州约 56% 的人口，相当于2500万人，会在未来8个礼拜内感染中共病毒。为了应对中共肺炎疫情，白宫礼拜四指出，川普将取消6月份在大卫营举办的 G7 领导人峰会，并改以视讯会议进行。川普这个礼拜较早时和世界主要工业国家领袖举行视讯会议，并打算在4月、5月和6月的会议上也这样做。作为川普 G7 协调人的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已将这个消息召回 G7 国家。白宫发言人迪尔指出，为了让国家将资源集中应对武汉肺炎带来的健康及经济挑战，已经按照川普指示向 G7 领导人通知这一讯息。6月在大卫营的领袖峰会将由视讯会议取代。迪尔表示，白宫亦通知其他 G7 成员，为了保持密切合作，川普将维持这个礼拜的做法。4月、5月将以视讯的方式和各国领导人进行会议。礼拜四，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澳大利亚将从这个礼拜五晚9点起关闭边境。除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外，所有外国人不得入境。截至礼拜四，澳大利亚的中共肺炎感染人数达到709人，死亡人数是6人。澳大利亚的邻近新西兰从礼拜四午夜起关闭边境。莫里森在宣布关闭边境前曾经向新西兰总理进行咨询，两国颁布的禁令并不会限制对方的公民。莫里森说，在澳大利亚确诊的中共肺炎病例中，大约 80% 是在海外感染病毒，或者他们曾经和那些从海外归国的人有直接接触而被感染。此前澳大利亚已经针对中国大陆、伊朗、意大利和韩国实施了旅行禁令。莫里森表示，此前的旅行禁令已经将进入澳大利亚的旅客数量减少到正常水平的1/3。美国能源部礼拜四表示，将在6月底之前购买最多3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这个是履行川普总统购买战略石油指示的第一步。川普总统上个礼拜五表示，根据目前的石油价格，他已经指示美国能源部以非常优惠的价格购买大量原油，储存在美国的战略储备中，以支持饱受打击的能源部门。根据能源部提供的数据，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总容量为 7.13 亿桶原油，目前还可以再容纳7700万桶原油。 能源部礼拜四表示，首批3000万桶石油的采购将重点从雇员少于5000人的中小型生产商那里购买。能源部长布鲁耶特在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说，能源部已要求国会拨款约30亿美元。他还表示，第二轮购买储备金可能会在60到90日内进行。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称境内感染新增挂零，澳洲媒体说可信度存疑。红宝石公主号邮轮3人确诊，澳洲联系2700名乘客。川普政府计划向美国人直接发放5000亿美元。参议院敲定超过10000亿美元的第三轮援助资金。联合国秘书长说，全球经济几乎肯定会衰退。印度22号实施全民禁足令，压咗疫情做好备战。印度指示 FDA 研究药疾药物是否可治中共病毒。美国国内航线运营商 Compass 宣布关闭。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根据中共连续2日公布的数据，中国境内感染新增武汉肺炎的病例人数挂零，令澳洲主流媒体直呼中共官方所发布的信息可信度令人存疑。从中共卫健委礼拜五公布的数据显示，大陆31省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9例为境外输入。中国连续第二日境内感染新增确诊病例数为零。澳洲新闻集团旗下3大主要媒体悉尼每日电讯报、墨尔本前锋太阳报及新闻网站同时转载一篇文章，标题为该相信中国病例数字减少吗？文章作者独立调查报道记者蔡德质疑说，中共自疫情开始以来，除了围堵疫情之外，亦不断在封锁疫情消息。蔡德表示，中共引导舆论的手法之一是分散新闻话题的注意力，包括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大谈阴谋论，指美军将病毒带到中国，及中共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杨洁篪抗议美国诋毁中共的图谋等举动。他表示，虽然习近平急着让中国回复生产，但北京的信用可能从此无法挽回。澳洲新南威尔斯州卫生厅长哈扎德礼拜五表示，名为红宝石公主号的大型邮轮已有3人感染中共病毒。悉尼神区部报道指出，新南威尔斯州卫生厅长哈扎德20号下午在记者会上说，红宝石公主号有13人接受采检，其中3人呈现阳性反应。在3名确诊个案中，有2人是乘客，目前已在皇家艾佛瑞德王子医院接受治疗，另1人是船上的船务人员。据悉，红宝石公主号约有1100名船员和2700名乘客，礼拜四停泊在悉尼。红宝石公主号已向船上所有乘客发送电子邮件和简讯，但哈泽德说他担忧会有已接触到确诊个案但已落船的乘客。美国财长穆努钦礼拜四在接受福克斯商业网采访时，阐述了川普政府计划向美国人派遣救济金的细节。这个是川普政府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以削弱中共病毒蔓延引发的危机。穆努钦说，该计划将直接向美国人支付总共5000亿美元的款项，每人1000美元，每个孩童500美元。因此，对于一个四口之家，这个是一笔3000美元的付款。穆努钦说，一旦国会通过这项拨款法案，我们将在3个星期内发放支票。在6个星期后，如果全国依然处于紧急情况，我们将为民众再次提供3000美元。穆努钦说，白宫的援助计划还将为小型企业拨款3000亿美元，为航空公司和其他关键行业提供2000亿美元的担保。 国会参议院礼拜四敲定了一项超过10,0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法案，以阻止中共病毒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后果。在这场危机中，共和党和民主党进行了罕见的两党合作。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这项法案将包括向美国人提供直接财政援助，向包括航空公司在内的关键行业提供贷款，并为更多医疗设备提供资金。这个是自中共病毒在美国爆发以来，国会采取的第三轮经济援助措施。国会这个月较早时通过了一项83亿美元的援助法案，用于开发疫苗等项目的支出。礼拜三，国会批准了另一项105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用以为民众进行免费病毒测试、带薪病假和扩大社会安全保障的支出。中共病毒导致的肺炎疫情蔓延全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9号警告，全球经济几乎是肯定会发生衰退，并有可能达到创纪录的规模。他强调，各国应协助脆弱者，包括低收入劳工以及中小型企业等，并从工资、保险、社会保护和失业救助等方面提供支持。古特雷斯亦指出，各国央行应该要保持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要避免恢复保护主义，现在是排除贸易壁垒并重建供应链的时候。此外，古特雷斯呼吁各国扩大卫生支出。他提到，下个礼拜举行的 G20 峰会是要呼吁关注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他认为其他国家要尽力支持他们，由于他们卫生系统还未发展健全，一不小心就可能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印度总理莫迪19号晚间针对中共病毒导致的肺炎疫情发表全国讲话，宣布全印度从3月22号起每日上午7点到晚上9点实施禁足令，所有人员不得离开住家、上街和到处走动。莫迪19号晚间首次对中共病毒发表全国性讲话，他强调全世界正是经历非常严重的危机，通常自然灾害危机仅限于几个国家或省份，两次世界大战亦没有好似今次中共病毒影响那么多国家。莫迪表示，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亦没有找到解决病毒的办法，亦尚未开发出疫苗，但印度政府一直密切关注疫情扩散的发展。莫迪要求60岁以上的人应该留在家中，每个人应该保持警惕，除非必要不可外出。另外，莫迪亦建议应该避免去医院检查，如果有安排手术的病患亦请尽可能延期。另一方面，最近有谣言说印度将全面管制物资，引发一些人到超市抢购物资。莫迪呼吁人们不要相信谣言，恐慌抢购物资，印度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大众所需。川普总统礼拜四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已经指示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调查是否可以将现有的药物用于治疗中共病毒。对于已经迅速发展为大流行病的中共病毒，目前尚无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美国卫生官员说，准备公开使用的疫苗可能需要12到18个月的时间。但是一些科学家表示，抗药疾药物氯龟可能是这种病毒的治疗方法。 FDA 局长哈恩礼拜四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讲，川普总统要求我们采取积极行动，并突破挽救生命的治疗方法，而我们正在进行这项工作。美国国内航线运营商 Compass 航空公司礼拜四宣布，由于需求下降，公司将关闭运营。Compass 航空公司为美国航空公司和达美航空公司承包美国国内航线的运营。航空服务人员协会主席 Sarah Nelson 说，这个是灾难性的，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工会成员受损失。 航空服务人员协会代表大约50,000名机组人员，其中包括 Compass 航空公司的200多名员工。Compass 航空公司的总部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它的母公司全美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李奇星期四在一份备忘录中对员工说，我们的客户正在减少航班，我们的后备资源已经枯竭。李奇说，好难理解中共病毒改变我们行业和世界的速度，这场全球危机的影响是真实的。不幸的是，无一家航空公司或者干线和直线航空运营商能够幸免于难。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确诊倍数上升，单日新增48宗，36人曾经外游。中共禁美媒在港工作，资深传媒人刘世良指是践踏一国两制。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中共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多国，港府宣布19号起，所有的入境人士需接受强制检疫，引发从海外返港的人数大增。礼拜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新增48宗确诊个案，再创单日的新高，累计256宗，当中36人曾经外游，分别到过欧洲、美国、加拿大、迪拜、泰国以及菲律宾等。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新确诊的36宗个案都有外游记录，其中8位是留学生，之前分别在英国、加拿大和美国读书。另外有2位外籍人士，分别是刚到港的菲律宾女佣，以及3月18号在香港转机的澳洲公民。他报称曾经去过美国、葡萄牙旅行，因为身体不适送院后被确诊。张竹君续指，其余的新确诊属于之前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包括1名4岁儿童，是第114宗患者的女儿，目前没有病征，她在检疫中心隔离期间被确诊。还有是第181宗的女患者丈夫，他们曾经一同到伦敦旅游。再有2名是曾经参与愉景湾的一场婚礼，与第191宗个案相关。另一宗未有外游记录的患者是一名的士司机，报称经常到机场接载客人，他虽然有戴口罩，但怀疑在工作期间被没戴口罩的乘客传染。另外再有初步确诊个案，涉及一个旅行团2名的女患者和朋友参与3月17号的加拿大旅行团，当中有31名团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会继续追踪相关的密切接触者。中共外交部3月18号突然宣布限制5间美国媒体在中国大陆以及香港采访工作，并要求驻华记者交还记者证。事件引起舆论哗然。香港资深跨媒体时事评论员刘世良指，很明显是在践踏一国两制。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发声明批评中共禁止传媒在香港的活动是违反香港自治权。资深时事评论员刘世良表示，根据基本法，中央管辖的只是国防与外交，在香港区属媒体是不属于外交部来管辖，很明显中共在这里践踏一国两制。他说，当初中共答应50年不变，就是要保持香港的自由，包括资讯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他认为中共的做法很不明智。在同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发出声明，指中国政府试图将记者的限制扩大至香港，明显是违反香港的自治权，敦促港府无视对部分外国记者的禁令，继续维护香港自由以及开放的传媒环境。声明表示，美国只是要求驻美的中国官媒登记为外国使团以及限制人数，未有禁止他们运作，批评北京的报复行为令到事件升级。香港政府发言人就回应，指入境事务处会因应个案的情况，按香港法律以及入境政策处理，强调香港一向对专业人士来香港就业实施开放政策，并享有新闻自由，政策符合基本法和一国两制，但就未有回应是否执行，如何执行中共外交部的指令。香港新闻界团体呼吁港府应该澄清该批记者能否在香港采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请听来自红梅的评论文章，川普站在抗击中共病毒的最前沿。川普连续称中国病毒，其实争议是针对中共，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3月18号的白宫记者会上，陆续有多位记者提问，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川普亦多次回答得很干脆，没人怀疑病毒从中国来，中共却讲成是美军，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不仅如此，川普回答其他抗疫援助问题时，还讲到我们必须照顾好每一个人，因为这个不是谁的错误。但他又话锋一转，又讲到这个其实是某些人的错误。随后还有记者问到，川普是否会按照参议院汤姆·卡顿所讲的对中共进行惩罚呢？川普回答讲，我们等着看，因为中共的隐瞒，全世界正在遭受瘟疫之苦，或者因为焦头烂额，似乎还未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公开向中共问责，川普应该是第一人。他又一次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抗击中共病毒的最前沿。实际上，3年前川普一上台就开始抗击中共这个政治病毒了，只不过时而强硬，时而缓和。川普应该是效仿孙子兵法，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既能击溃中共，美国又少受损失，甚至还要获益。贸易战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中共最终被迫签署了协议。这一次川普面对的是中共的双重病毒，既有邪恶的政治病毒，还有传染性极强的生物病毒，同样都是中共制造。双重病毒之下，全世界沦陷，美国也被拖落水，川普的经济振兴，股市奇迹，美中贸易协议忽然化为乌有。川普应该不再有所顾忌，必须面对中共病毒。显然川普真是嬲了，他可能不再会讲习近平是朋友了。川普对中共态度的转变亦几乎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1月15号的美中贸易协议签字仪式上，川普还讲了习近平不少的好话。2月份中国大陆疫情大规模爆发，川普回答记者提问时亦算给了习近平面子，而且又送物资，又主动派专家，释出了足够的善意。川普的善意换来的是中共的污蔑和栽赃，川普当然生气，而且中共很可能会拿疫情做借口，将美中贸易协议变成废纸。面对中共无耻的咄咄逼人，川普连续称中国病毒回应。川普曾在他的畅销书《交易》的艺术中写道，如果有人对我态度恶劣或者不公平，甚至想利用我，我的原则就是有力反击。很多人应该都在看川普会怎样反击。川普毕竟是美国人，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还不能够彻底理解区分中共与中国对中国人有几咁重要。川普说中国病毒自然不是讲中国民众，他指的就是中共政权。在西方社会入边，很多媒体就用中国或北京代指中共政权，当然亦有不少媒体会直呼中共政权、中国共产党。实际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称 CCP， 严格区分了中共和中国民众。应该有很多人希望川普能用更准确的用词 CCP virus 中共病毒更为贴切。中共本身就是世界上最邪恶的政治病毒，这次又做出了生物病毒，两个病毒交织， 祸害了全世界，几乎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希望全世界能从这场瘟疫中吸取教训，同川普一同抗击中共病毒，清除中共病毒，神才能够帮助人类走出危局，赐予福报。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李峰播报。
请听来自网友群的评论文章，中国病毒受为中共病毒。3月16日，美国总统川普发推文说，美国将强力支持那些受中国病毒冲击大的行业，例如航空业和其他行业，我们将比以往更加强大。在这则推文中，川普没有用新冠病毒、武汉病毒等，而直接用了中国病毒这个词。3月17日，有记者问，中国和其他人批评你使用中国病毒一词，你对此怎样看？你还会继续使用这个词吗？川普回答说，中国推出不实的消息，说我们的军队将这个病毒传给他们，这个是不实的。我决定无需争论，我只需按照它的来源称呼它。病毒是从中国传来的，我们的军队没有传给任何人。记者问，批评者说，你使用这个词是在制造污名，你怎样看？川普说，我不敢这样认为，我认为说我们的军队将这个病毒传给他们，这个才是在制造污名。3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利用在中国大陆被禁用的美国媒体推特，利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发了同一则推文。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呢？有多少人被感染呢？医院的名字是什么呢？可能是美军将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而是代表中共向全世界发言的代言人。赵立坚如此咄咄逼人的质问美国，直言可能是美军将疫情带到了武汉。这个无疑是说，美军可能是这场从武汉扩散到全球的大瘟疫的最初源头。美军可能要为这场危及全世界的大灾难负最大的责任。这个是美国政府、美国人民、美国军队、美军总司令川普绝对不能容忍、不能接受的。这个正是美国国务院召见中共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提出严正抗议的原因所在，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打电话给中共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对中共散布不实信息和荒诞谣言表示强烈反对的原因所在，是美国前国安战略顾问斯帕丁将军用中文怒斥赵立坚胡说八道的原因所在，是共和党参议员科斯特说中共简直是发疯了、可耻的原因所在，亦是4名美国公民同一家美国公司将中共告上法庭、向中共提出赔偿要求的原因所在，更是美国总统川普直言中国病毒的原因所在。其实川普总统叫中国病毒还不准确，更确切的叫法应该是中共病毒。现在披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这次大瘟疫是因为中共竭力隐瞒真相，用专政机器和宣传机器效力打击讲真话的8名医生白白错过了近40日的黄金防控期。在1月23日武汉封城前，500多万人从武汉分散到全湖北省、全中国乃至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导致疫情蔓延到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比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健康、生活、经济、政治、文化等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还有很多专家、学者、评论家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工合成的病毒外泄可能是这次疫情发生最重要的源头。早在7年前， 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等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话芬尼同鉴定沙士样的蝙蝠冠状病毒应用了 ACE2 受体，目前正在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直接攻击人类的正是 ACE2 受体。早在5年前，石正丽等在《自然》医学上发表论文，专门谈到了人工合成的重组病毒、交杂病毒、混合病毒等，中共当局一再拒绝、拖延，阻碍美国专家到武汉深入调查病毒源头，亦使全世界有正常思维的人不得不怀疑病毒很可能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工合成被外泄的，将导致这次大瘟疫的新型冠状病毒叫中共病毒，亦是为了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湖北人、武汉人。在这次大瘟疫中，武汉人是受害者，湖北人是受害者，中国人是受害者。到今日为止，武汉被封城已经50多日了，很多武汉人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中共不是受害者，而是害人者，正是中共的人祸制造了这场空前未有的世界大灾难。将新冠病毒叫中共病毒，还因为这次病毒传播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和中共走得较近的国家和地区疫情严重，例如伊朗是中共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意大利去年3月不顾民国反对坚持和中共签署一带一路协议，韩国总统文在寅当选后做的10件大事都和中共有关，包括在釜山建设中国钢厂，在光阳市设立中国铝厂，允许中国资本进入永中岛和松岛等。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华盛顿州是中共四大党魁访美的首选，德国疫情最严重的北威州州府杜塞尔多夫有610家中资企业落户。谈到中共病毒，还有更深一层意义，中共从源头上就是邪的，他的老祖宗不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而是西方信奉撒旦的马克思，他的理论源头不是中华传统文化，而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传的无神论、阶级斗争、进化论，他是在国外敌对势力苏联共产党的操控下建立起来的。中共98年的历史，前28年是不择手段的颠覆中华民国，后70年是不择手段的维持一党专制。有人对中共病毒的起源和流传过程概括为，病毒起源于德国，即是马克思，中间宿主是俄国，即是苏联共产党，经北大图书馆泄露，爆发在上海，即是1921年中共成立在上海。这个病毒在井冈山、宜安多次变异，最终肆虐于神州大地。70年无特效药根治，邓小平采取开放治疗，虽然疫情暂缓，但毛病未改，饥饿成疾。病毒基因序列经过人工重组，再次引发更大面积疫情，祸害全中国，危及全世界。这个概括很精准。171年前，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时，对资本主义充满刻骨仇恨。但是，到了2020年，资本主义的美国仍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地球上最后一个最大的共产党政党中共却陷入有史以来最大的全面危机，中共对美国的记恨亦达到一个顶点。在引发这场祸及全球的大瘟疫之后，中共病毒毒性大发，使尽力地将邋遢水往美国身上泼，中共疯狂抹黑美国的结果只会比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自由世界反感中共、唾弃中共、拒绝中共，最终联手从地球上铲除中共。中共病毒灭亡时，中国人民才能迎来国泰民安的新中国，世界才能进入天下太平的新纪元。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用心播报。
请听来自金炎的评论文章《赵立坚阴谋论背后的阴谋》。病毒是美国运动员在军运会期间带到武汉的，这一讲法已经是老到甩牙的陈词滥调了。早在武汉肺炎爆发初期，中共的五毛党就在社交媒体和跟帖中大量散发和传播这一阴谋论。没想到事隔两个几月之后，我是流民，我怕哪个的中共战狼外交官赵立坚却再次十人牙位，将这碗残羹剩饭重新拿出来翻炒。下面就通过中共现在的处境，再看赵立坚从炒美帝阴谋论其背后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是在习近平要求查明新冠病毒的来源之后，自从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际国内媒体通过无数事实和科学依据推断新冠病毒来源于中共 P4 实验室人工合成或秘密制造的生物武器，但中共至今拿不出具体说服力的科学证据来反驳外界的各项指控。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只能拿性命做担保，更不敢叫网传零号病人武汉 P4 实验室女研究生黄燕玲本人亲自出面辟谣。在被逼到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中共不得不在2月27号通过御用专家钟南山之口来企图转移目标，清洗责任。说什么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但至于疫情为什么首先出现在中国而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中院士却从头到尾都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于是习近平3月2号在清华大学医学研究院举行的座谈会上提出，要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查明新冠病毒的来龙去脉，但亦只听楼梯响，不见人落楼。二是正当国际社会要求追究中共隐瞒疫情的责任之际，从2月25号起，这场从中国武汉爆发的大瘟疫不仅已经迅速蔓延至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中国境外新增病例开始超过中国境内。此时国际社会开始纷纷谴责中共，要求追究中共疫情预警和防控不力，且极力隐瞒和掩盖疫情真相，以致延误时机酿成滔天大祸，最终扩散至国外，和世界各国人民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损失的责任。千夫所指的中共显然承担不起这么重大的罪责，唯一的办法就是百般抵赖，妄图脱身。三是因长时间封城无法复工而引发社会动乱的危急时刻。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在一次采访中明确表示，城市承受不到长时间不复工，这样死的人会比新冠更多。原因很简单，没钱不生产吃什么呢？如果有其他病怎样办？有很多问题比新冠病毒更严重，没了钱之后引起的社会问题、心理问题、生存问题远比新冠病毒严重。清华北大联合曾对995家中小企业受武汉疫情影响的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67.1% 的企业可以维持两个月，58.01% 的企业最多维持三个月，只有9.96% 的企业能够维持六个月以上。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因财政收入陡降已经发不出工资，保稳定已成一句空话。3月10号习近平刚刚视察疫情重灾区湖北武汉，3月11号武汉就发生一起身着防护衣冒充志愿者入屋抢劫杀人的恶性事件，紧接着湖北应城居民因不满高价菜而引发大规模抗议，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捉人，大陆百姓在弹尽粮绝无法生存之后，面临生存压力，必然被迫走上绝路，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四是强推大国战役和中国经验惨遭失败。 2月26号在全球染疫及死亡数据仲在攀升，尤其是疫区湖北武汉民众仍在绝望求生之中，中共文宣系统居然推出了《大国战役》一书，大捧习近平当局如何抗疫，中共要向世界提供什么抗疫经验，立即引发海内外舆论哗然，各类专家、学者、网民等狠批中共，但亦未了哀鸿遍野，就开始歌功颂德了。这本书充满谎言和病毒，掩埋着武汉疫区无数患者的血泪和尸骨，最后中共不得不被迫下架。接着为了向习近平讨好献媚，借主隆恩，刚刚上任的中共武汉市委书记王宗林又在全市召开所谓感恩教育活动，要感恩总书记、感恩党，最后同样在一片唾骂声中被火速叫停。习近平原本打算通过撤换抗击疫情不力的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官员，试图平息民众对政府掩盖延误疫情的愤怒，阻止百姓将怨气转向习近平和其他最高领导人，从而挽回湖北和武汉的混乱局面。结果没想到交警出身的王宗林更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习在2月3号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不得不承认，疫情对中国的制度和治理能力形成重大考验。五是习近平在党内空前孤立，中共正面临最大的执政危机。中国著名感染学者、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发表了《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的文章，痛陈当权者无耻之尤，民心丧尽。另一位中国知识分子许志永则发表劝退书，要求习近平让位，甚至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亦发出了这样的呼声。2月4号就在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在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发表讲话之前，一名中国男子站起身喊道：习近平下台。这个人随即被保安带出会场。中共太子党任志强最近的一篇网文直指中共隐瞒疫情酿成灾难，网上传出3月12号任志强已遭北京市纪委秘密关押。任志强这篇文章主要批的是习近平2月23号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而17万人参加的那次大会中，唯一没有参加的就是王岐山。任志强和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交往甚密，所以这篇核文意味深长。紧接着又网传北京市前市长孟学龙微信亦被封号了。孟是王岐山的连襟，有观察人士表示，结合近日和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交往甚密的任志强失联的消息，讲明习元阵营进一步分裂，中南海各派系在为最后的生死一搏做准备。正是在上述穷途末路、黔驴技穷、十万火急的背景下，中共毒舌赵立坚护主心切，才不得不狗急跳墙，死猪不怕滚水路，在3月12号在海外的推特上再一次老调重弹，嫁祸给美帝，企图金蝉脱壳，结果是羊肉没吃到惹得一身骚，或者说是偷鸡不到蚀炸米。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紫慧播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 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论述下。四富而有德，修内而安外。古人云：钱乃身外之物，人人皆知，人人在求。壮者为足浴，侍女为荣华，老者为解后顾，智者为纲要，差吏为此而尽职，云云，故而求之。有甚者为之争斗，强者走险，气大者为之可行凶，妒忌者为此气绝而死。富民乃君臣之道，上浅而下下之举。富而无德，危害众生；富而有德，众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德乃身前所积，君臣富贵皆从德而生，无德而不得，失德而散尽。故而谋权求财者必先积其德，吃苦行善可积众德，为此则必晓因果之事，明此可自促正民之心，天下富而太平。李洪志《富而有德》1995年1月27号。人不重德，天下大乱不治，人人为近敌，活而无乐。活而无乐，则生死不怕。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乃大威至也。天下太平，民之所愿。此时若法令之章以求安定，则反而成绝。如解此忧，则必修德于天下，方可治本。臣若不思而国不富，民若以修身养德为重，正民自促其心，则举国安定，民心所向，江山稳固，而外患自惧之，天下太平也。此为圣人之所为。李洪志《修内而安外》1996年1月5号。传统中国人认为口德在物，德是福分和财富的根本，福分和财富皆从德转化而来。德犹如水，财富犹如船，水浅则无法再动船，德不配为会同人带来灾祸。对君王来讲，修身重德是经世济民的根本。当君王大臣敬神敬天，道德高尚，才能够带动整个社会人心向善，使国家稳固，避免社会动荡和外敌入侵，百姓殷实富足，安居乐业，河清海岸，国泰民安，是以历代圣王皆以正心修身为本。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传统王朝的先王明主，例如伏羲、皇帝、尧、舜、禹、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康熙等，他们的经世制国实践铸成了5000年王者之道。道德具有巨大的亲和力，让人向往、尊敬、亲附、恭行。舜被尧派到骊山，当地人原本为争地打斗，在舜的道德感召下，一年后骊山人礼让成封。舜每到一地，民风大为顺口，人都移居到他的身边。舜走到边度，边度一年成为村落，两年成为城市，三年堪为都城。帝尧命舜推行教化，让世人遵循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伦，民众自觉遵守，天下安宁，百姓和睦，天下明德皆自如舜此。史记：圣王治国，心怀百姓福祉。唐贞观六年12月末，太宗视察死刑犯监狱时，想到新年将至，这些犯人却身陷囹圄，不能够同家人团聚，心生怜悯，于是下令将这些死囚释放回家，规定他们明年秋天自行返回长安就刑，要求死囚守信用，无疑于天方夜谭。然而第二年9月，390名死囚在无人监督、无人押送的情况下，皆如期自缢朝堂，无一人亡匿者，知子通鉴。 太宗以诚信教化，感召众生，即使死刑犯人亦奉守信誉，自愿返回受死。太宗对这些死刑犯人亦予以减刑，成为千古美谈。康熙皇帝几乎年年都有减免赋税的措施，例如康熙十八年淮河治理工程完工，原来的泛滥区成为良田，招纳农民耕种。康熙帝免顺天、江南、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湖广等省261个受灾州县赋税，当时三藩仍未平定，但那个是个大灾年，所以仍然免税。不同年代朝廷对不同的地区实行赋税减免，康熙在位62年间捐免天下钱粮共计545次，折合白银高达 1.5 亿两，相当于当时国家2000万至3000万两财政收入的5至7倍。圣王不仅施惠于民，更教化百姓提高道德，道德高尚后，上天自然会赐福于人。圣王们为子民留下千古的护佑，万世的德行。明成祖著《永乐大宗》，是一口集各类古宗之大成的佛宗之王，它是世界上最重最大的佛宗，终身内外注满佛教经咒，遍布大宗的每一寸表面，外面为佛说阿弥陀经等，里面为妙法莲华经等，众信为金刚般若经等，计有经咒17种。长阿含经、舍利沙经禅述梵音有五大特点，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澈，四者其音深满，五者周遍远闻，据此五者乃名梵音。成祖明确表达，传播梵音的目的是普为众生转法轮，普利于一切，包括所有十方诸众生。永乐大宗的钟声以其音声、音意均恰合梵音，击钟一下，字字皆声，周遍远闻。钟体所著23万多字的经文、佛号及梵语，亦随着钟声被送入人耳，直抵人心。佛法渗入人间物质大肠，其醒世宏法、善化万物的功力功德无量。从圣王之道，反观共产邪教祸国之策，我们即可睇出共产邪灵摧毁道德文化的邪恶方法。以对5000年中华文化破坏最大的恶手江泽民为例，干扰泽民，集诸邪之大成，其凶险、狡诈、奸猾、狠毒、暴虐、淫乱的恶行罄竹难书。他以贪腐治国，对共产党的最大贡献是建立并健全了制度性的腐败。江不仅以身作则摧毁道德提防，还通过提拔最狠毒的迫害法轮功的官员，最贪腐、最淫乱、最无能的小人，来狠狠打击善良，助长歪风邪气。仅他提拔的正国级、副国级、省部级官员，就有几百人因贪腐淫乱而落马。这些还不算其人治下遍地的假货、毒货，包括使北京在内的很多地区环境污染至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程度。江泽民发明的金元外交，发动的世界范围内的贪战，败坏了世界各国政府和官员。就好像圣经中描写的大淫妇行淫，见边个就拉边个落水，邪灵选择他，利用这个诸邪不杂的乱世妖孽，将人类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江泽民之所以能够得到大位，恰恰是共产邪灵治国模式的需要和安排，因为江泽民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共产邪灵实现整体沦丧社会道德、破坏文化的作用。响江因年龄关系不得不退居幕后时，邪灵仍然安排江的人马继续霸住最重要的位置，继续打击真善忍，毁掉中国人的传统道德，最后堵死中华民族的生路。当然他亦毁掉了共产党本身。江泽民以其邪恶至极的作为， 爬光了共产党的衣衫，让其赤裸在光天化日之下，与此同时亦为共产邪党掘好了坟墓。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